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2月23号礼拜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2月22号，中共的人民网、军网都在首页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栏目下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孟祥峰撰写的文章，题目是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同一日，人民日报在第九版刊发，不过奇怪的是新华网并未在首页呈现这篇文章，而是隐藏在专栏里面。难道中共的人民网、军网和新华网幕后的实际操控人是不同的？在讲这篇文章的内容之前，需要讲到的是在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根据报道，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是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安排。条例规范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职责和执行，说它的主要功用是对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促进落实职能。它的出台到具体内容，明显就是在度弱化习近平的地位和权力。因为在习近平一专独大的几年里面，根本没有党中央什么事。但是自从去年中共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他丧失军权和党权的消息就不断。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中共党媒释放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包括习近平本人亦不止一次提到。坊间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和中共元老控制局面的传闻满天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召开涉及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外界高度怀疑是令掌控政局的中共元老身份合法化，实现真正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用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类似。现在中共官媒和军媒发表孟祥峰的和这个相关的文章很不寻常，再次作证掌控中共政局的绝非是习近平，而是习近平和所有政治局常委必须遵从的凌驾于中共政治局的党中央。而组成人员大概是若干中共元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影子早已经闪现。条例一开始就说中共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强调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之后分了三个部分来加以说明。第一部分讲的是要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重大意义。先讲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中共事业的作用，并且要不断强化揸落实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然后提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彰显的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部分还引述了习近平的一些讲话来具体阐明，比如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包括维护党中央的领导制度及程序和规矩，亦包括维护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如果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得不到有效贯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何谈起呢？暗示习近平亦必须服从中共的集体领导。另外，这段所讲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重要指示批示，自觉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亦是在这里告诉外界听党中央高于习近平，告诉各级中央官员听要自觉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全面贯彻精准落实。第二部分讲的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需要强化制度机制保障，意思就是说中共为了令各级官员听从党中央而不是习近平的指令，已经采取了一些机制。文章里面提到了中共建立健全的所谓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比如通过制度修订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党中央决策议事会机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党的工作机关条例和若干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通过健全听取汇报制度，推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率先无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议事协会机构在推动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职能。第三部分讲的是进一步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大概意思就是虽然有了机制上的保障，但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由于各种问题，导致令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到地。对这个各级官员应该怎样做确保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呢？一个是落实习近平的指示，第二到第六点分别是要完善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机制、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机制、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承接实施机制、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监督保障机制，同埋完善防止同斗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六点里面只有一点是提到习近平的指示，其他的都是要完善或者落实党中央的各个机制。习近平和党中央哪个更重要，各级官员心里面应该有数了。毕竟这样的表述在近六七年都是十分少见的。而这样对外突出党中央高于习近平的文章，由一度吹捧习近平的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的副主任孟祥峰署名，是不是亦在这里讲明孟祥峰已经改弦更张，服从党中央的指令了呢？至于习近平的大臂蔡奇的权力应该已经弱化了。观众朋友，冬天到来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的，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血气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下睇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520网站查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 10% 的折扣。 跟住讲下中共嘅 K 型经济模式对全球嘅威胁。中共海关总署宣布，截至11月底，中国累计贸易顺差达到 1.08 万亿美元，呢一数字打破咗历史纪录，震惊咗全世界。喺人类现代经济史上，仲从未有一个国家嘅出口同入口差达到咁样嘅规模。呢个唔系正常竞争嘅结果，而系中共高度扭曲嘅经济模式喺全球层面全面造成嘅影响嘅体现，同时亦系对全球经济拉响咗结构性警报。中共所谓嘅国际国内双循环，并唔系内需驱动外循环，而系对内压制居民消费，对外释放过剩产能，用低人权、低福利、低消费来制造价格优势，并用国家补贴、金融扭曲和政策保护将产品推向全球。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表面上是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实则因为从纺织、家具到汽车、光伏、电池，中国通过规模化补贴和产能堆叠，已经将产品价格压到他国制造业冇办法生存的区间，正在吞噬他国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受害者。全球化本来应该是帮助非洲、拉美、东南亚完成工业化，而中共的模式就令他们沦为廉价商品的倾销场加原材料的供应地。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出口为新兴市场悭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入口成本，就直接造成几百万制造业岗位消失。于是我们看到越南、印尼启动反倾销调查，泰国汽车产业遭受重创，拉美制造业长期停滞。换句话说，因为受中国产品倾销所累，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就已经被迫去工业化。在半导体、制药和先进电池等领域，中国占据供应链核心，凭借国家补贴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迅速蚕食西方创新优势。创新依赖利润和时间，但中共的经济模式恰恰通过国家补贴、低息信贷和行政协调，令出口企业可以在长期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下扩张。这种竞争不再是技术效率之争，而是财政承受力的较量。全球市场正从企业间的创新竞争转向国家财政之间的消耗战。中国可以通过集中资源覆盖失败，而西方创新体系建立在分散决策和市场筛选之上，长期处在不对称劣势。当价格被人为压低，西方企业的研发回报周期被压缩，不得不削减前沿投入，转向防御性降本。中国的巨额顺差并不代表它更具创新力，而是更能够承受不创新的代价。当顺差成为目标，内需被长期压制，全球创新土壤就被不断消耗。这个不是技术胜负，而是规则失衡的结果。今年1至11月，中国的出口增长 5.4%， 入口就下降了 0.6%。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这一世界工厂成了需求抽干机，正持续地大规模地从全球各地抽取正需求，将它们转化为消化自身库存、产能和解决就业的稳定器。这么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是赚辛苦钱，而是将全球增长转化为自身储备，在全球获取净财富。当一个国家的出口远大于入口，本质上就是在持续输出商品，回收金融资产。不怪得高盛的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日出效应已经从正向转为负向。以前中国 1% 的增长可以拉动全球 0.2% 的增量，现在 就会拖累全球 0.1%。 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效应已经从拉动世界转为拖累世界，其经济增长的红利正变成全球的负担。中国并不是因为太强大而被警惕，而是因为它的经济模式正在破坏全球分工的基础逻辑。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但当一个国家将贸易当作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不是互利交换的平台，它就会成为系统性威胁。历史反复证明，长期巨额顺差必须引发贸易反击。欧洲已经开始直言不讳，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缓解失衡，欧洲将会被迫采取类似美国的强硬手段。这个不是政治表态，而是经济自保。中国经济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收入，开放市场，减少补贴，停止以邻为壑。否则10,000亿美元顺差不会是巅峰，只会是全球去风险、去中国化浪潮的起点。感谢观众朋友，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